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相关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就业仅仅增加22000个，疲软态势巩固了美联储降息的可能性。那么今天美国劳工部发布非农数据，引起了全球投资者的密切关注，这也是本月16号17号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利率政策是否改变之前最重要的一个宏观数据。而且川普昨天晚上在这个数据发布之前，他也做了一个很吸引人眼球的这样一个预告，他说周五发布的非农数据是第一个真实的数据。那什么含义呢？就上个月的7月份的这个非农数据很糟糕，川普很不满，一气之下撤换了劳工部统计局长，那么换成了自己的人，所以川普提前做了广告，你看周五这个数据才是一个真正的数据。那么七月份数据不好，所谓的不好，川普认为呢实际就业啊比他们统计的还要好，没把呀大好形势统计出来。所以昨天晚上呢就有一些舆论认为川普这么说呀，他一定新得到了消息，没准今天的这个数据很好。那么彭博社报道继续这样描述，今天美国劳工部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22000人，美国的失业率小幅上升至 4.3%， 交易员们巩固了对美联储将在9月16至17日会议上降息的压注。这些数据加剧了人们对劳动力市场持久性的担忧。八月份包括资讯、金融活动、制造业、联邦政府和商业服务在内的多个行业的就业机会均大幅下降，就业增长再次集中在医疗保健领域。除此之外，过去四个月总的就业人数有三个月出现下降。海军联邦信用合作社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劳动力市场正从冻结走向崩溃，这是一场白领和蓝领就业岗位的衰退。那么今天这个数据发布呢，还出现了一些小的插曲。在今天早上，美国劳工部统计局呢对外发布警告，说由于技术故障可能会推迟数据发布，这个引起了市场的一些慌乱。那么最终呢，还是按照今天美东时间早上8:30发布了八月份的非农数据。那么按惯例，这个非农报告还包括一些结构性的数据，特别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劳动者参与率。八月份劳动者参与率，它这个含义的劳动者参与率的含义呢，是正在工作或正在找工作的人口，就是你现在没有工作没找的工作，凡是你在积极在找都算着劳动者参与率。那么八月份的劳动者参与率呢是 62.3%， 黑人的失业率持续攀升，升至近四年来的最高水平。那么薪资上涨的情况，八月份同比每小时的时薪上涨了 3.7%。 那么这个数据主要用于美联储啊衡量通胀上升的风险。彭博社这个报道呢与大部分财经媒体的报道啊是一样的，他对今天这个非农数据总的评价是就业市场很糟糕，美联储9月份降息概率增大。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LT 认为呢，华尔街日报这个感觉呢显然更值得大家关注。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就是八月招募停滞，新增就业人数22000个。就他这个报道关注的焦点呢更接近美联储的视野。实际上对今天这个非农数据啊，大部分财经媒体呢都是像彭博社这种报道的就业恶化，就业市场崩塌。而华尔街日报他为什么说他更了解美联储的思维方式呢？你看他报道的核心就是招募停止，新增就业人数少，他并没有简单得出结论就业市场崩溃。他实际上他这个表达呢就符合鲍威尔的那种判断，就美国的就业市场存在一种奇怪的平衡，就美联储没有弄懂或者没有完全看透，但是它确实是一种平衡，但是一种很奇怪的。它为什么说是一种奇怪的平衡呢？你看新增就业人数很少，只有22000，但是失业率呢也仅仅是只增加 0.1%， 就失业率呢基本是稳定，但新增就业很少，它就存在一种奇特的平衡，就失业的呢或者持续工作的人呢也很少，就大家不流动了， 不敢辞职，因为一旦你辞职，你就再找不到现有收入的工作了，就大家都在那待着不流动了。那么企业呢，也看不清未来的形势，也不再去招聘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新增就业人数大减，预期呢是7万多人，75000人，实际只有22000人。所以并不是彭博社以及其他主流财经媒体理解那样就业市场崩塌，它不是就业市场崩塌，因为很多人或者是很多企业它都冻结了这个招聘或者是解雇。所以这种奇特的现象的存在，它就像一个活火山，你不知道它下一步爆发以后是个什么状况，是大规模的人会失业，还是它又重新恢复招聘。所以这是一种奇怪的平衡。所以在今天所有的财经媒体报道分析美国劳工部发布的这一组8月份非农数据的报道分析中， LT 认为华尔街日报这个还是更理解美联储的思维方式以及美联储他关注的焦点。当然也许是庸人自扰，也许呢就是彭博社路透社那样简单的看法，非农就业人数少了就是就业糟糕了，也许那种简单思维简单判断也错不到哪去。但是对于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啊，可能需要多个角度多个视野来看待8月份的非农报告，来评估美国的宏观经济走势以及判断美联储利率政策调整的可能性。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银行预计美联储今年降息两次，此前从未降息。美国银行的经济学家根据8月份疲软的就业数据预测，美联储今年将降息两次，分别在9月和12月，推翻了先前被认为明年才采取行动的异常呼吁。今天美国银行的报告称，现在有更明显的证据表明劳动力需求恶化，而不仅仅在供应恶化。新的预测还包括从6月开始在2026年三次降息，每次25个基点。那么到明年，政策利率的目标会从目前的 4.25% 至 4.5% 降至 3% 至 3.25%。 那么今天交易员们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调整啊，也有些微妙的变化。除了继续维持 90% 的交易员认为9月份降息25个基点之外呢，今天有 10% 的交易员呢认为会降息50个基点。但美国银行呢今天他的一长篇报告呢，他就论述来论述去，他认为可能性更大的是每次25个基点，年内降息两次。就像以往比较极端的非农报告一样，市场面对比较离谱的非农报告，他们需要时间来理解，需要时间来消化。所以今天市场和华尔街的反应只是第一反应，那么下周一二经过消化以后，可能才会形成市场对8月份非农数据的理解的共识。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川普今天有关关税呢相关的5个最新信息。第一呢，是白宫表示美国已将日本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关税从25%下调至15%。那么这个消息呢，它解决了美国与日本有关贸易协议啊未决的部分，所以说受到了日本方面的积极的评价。今天时报贸呢也邀请川普访问日本。那么按最终敲定的这些协议，美国同意下调日本汽车关税就不叠加，因为之前早宣布了 15% 的关税，但是对日本的汽车零部件的关税悬而未决，所以这对日本人来讲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准备重启北美贸易协定并重新谈判，未来一个月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重新开始谈判协定并公开征求意见，重新谈判协商的进程可能为期数月。未来一个月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开始就重新谈判该协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实施该协定的2020年的法律，该办公室必须在10月4日前采取这一行动。据消息人士称，向企业和工会征求意见的请求最早可能在本周发布。那么目前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是川普2020年签署的，包含一项强制性的6年审议条款，也就是每隔6年要重新审议三国的贸易协定。那么从本周加拿大总理与川普的通话 所发出的信息来看，新的贸易协议啊，可能会让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的软着陆。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美国家具销售商可能面临更多的关税。今天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邦政府正在调查进口到美国的家具，并在未来50天内完成调查。他说可能要征收关税，税率待定，所以未来家具涨价呀，是一个大概率。第四个相关最新的信息是，川普称芯片关税可能下周出台。那么昨天晚上与科技精英们座谈的时候，川普再次强调要对芯片征收关税，甚至可能高达100%。第五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他号称独家报道说，川普将重新解释1987年的导弹条约，向海外出售重型攻击无人机。据一名美国官员和四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总统预计将单方面重新解释一项已有38年历史的军控条约，向国外出售复杂的死神式和其他先进的军用无人机。那么按照川普政府新的解释，将开启向沙特出售100多架 MQ-9 无人机的程序。沙特阿拉伯今年春季提出这笔交易，并可能成为1420亿美元军售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在太平洋和欧洲的盟友也表达了兴趣。那么按照川普政府新的解释，这些重型的攻击无人机将会按照类似于 F-16 飞机的出口标准，而不是以导弹系统的名义出口。这样的话就让川普政府能够绕过1987年签署的35个国家导弹技术控制制度的协议，从而推动无人机向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销售。这些国家一直在努力获得美国最好的无人机。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呢美国政治新闻、财经新闻呢普遍的一个头条，这也震惊了华尔街。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特斯拉向马斯克提供史无前例的10000亿美元的薪酬方案。现在世界首富马斯克的资产也就3000多亿美元，那么这一次特斯拉董事会与马斯克达成的最新协议，给马斯克的奖励就会超过10000亿美元，所以这个还是震惊了各界。这项备受期待的方案旨在激励马斯克未来几年领导特斯拉，并设定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马斯克必须达到这些目标才能够获得全额奖金。那么其中包括特斯拉新兴的自动驾驶计程车服务，而且马斯克要拿到这10000亿的奖励，他要保证把特斯拉的市值从目前的11000亿美元提升到85000亿美元，而且呢10年内就要达到这个目标。如果10年内马斯克把特斯拉市值弄到了85000亿，他就可以得到10000亿美元的奖励。那么对于这个劲爆的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特斯拉公司与马斯克新签订这个协议，你能感受到美国的上市公司啊，美国这些投资人呢、他们的一些投资疯狂。因为他这个逻辑很简单，你如果10年内能让我的投资翻4倍，就我投资人我赚了4倍的钱，我拿去给你10000亿的奖励，我又不损失什么，我还有回报400%以上的回报，何乐而不为呢？就投资人的疯狂啊，他不管你有没有泡沫，能不能持续，我不管，你能把股价给我弄高4倍多，我就愿意给你奖10000亿。所以这是从董事会投资者的角度，而且呢，很多投资者就是股票投资者，他与传统的家族性企业啊，希望这个企业万古长青，那个还不一样。你能保证我在一个投资周期内市值回报达到一定程度，我就愿意给大奖励。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马斯克呢，他的雄心或者是他对公司的设计也是极端疯狂。他说未来10年特斯拉呀可以变成20万亿，就远远高于啊董事会的预期，董事会还在马斯克的预期上还打了个折。马斯克为什么说他能搞到20万亿吧市值？他就讲了，除了自动驾驶、自动出租车这个业务会颠覆目前的这种啊汽车业务之外，他认为他的机器人会成为一个更大的盈利性的产品，而且呢，他还鼓动特斯拉去投资他的 X 平台以及他的人工智能，所以通过其他的也能得到巨额回报。所以这个10000亿美元的这个奖励，它是一种对赌协议，双方都是非常疯狂。所以这种疯狂它会孕育一些投资机会， 当然也会存在一些投资的风险，但你即使作为围观者，你也会看得心惊肉跳的。那么网友们很关心的就是马斯克这个政治上啊，他时不时的要冒些泡泡，时不时要引起些争议，对他这样一种万亿美元的这样一种对赌协议有什么影响呢？今天特斯拉董事会的声明呢，也对这个事也做了解释，他们为什么没有相信马斯克说的能搞到20万亿，他们认为只能搞到8万亿，8万亿那也是对目前的特斯拉，连电动车都存在困境的特斯拉，也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的。那怎么样规避马斯克这种啊激进的这种政治热情、政治倾向、政治活动给特斯拉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呢？那么今天董事会的文件是这样描述的，很有意思，大家也可以琢磨看这些董事们、贪得无厌董事们，他们怎么样来理解马斯克参与政治给特斯拉带来的风险。他的表达这样表达：马斯克的高公众形象引来广泛关注，一些人质疑他的个人观点或外部活动是否会分散人们对其领导特斯拉的注意力。虽然媒体报道经常强调这些担忧，但我们与马斯克的直接接触并不支持这种说法。董事会呢不担心，他不担心的不是说他这些政治活动不会影响，是他们对马斯克的了解认为不会有那么大的负面影响。那接下来这段话他就来解释他们凭什么觉得没什么影响。董事会的声明表达说，我们获得了保证，就获得了马斯克的保证，马斯克在政治领域的参与将及时结束，所以这个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对赌协议，这个奖励啊，天价的奖励，实际上是包含了约束马斯克的政治参与的。但是马斯克这个人憋不憋得住，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无论是投资了特斯拉的网友，还是没有投资特斯拉的网友，对这个万亿美元的这样一种奖励协议或者对赌协议啊，从财经八卦角度还是非常值得围观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昨天晚上川普在白宫宴请了美国的科技领袖，这个事儿呢也成为今天美国媒体啊争相报道的一个头条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在白宫晚宴上欣赏科技领袖的支出的承诺。在川普总统主持的晚宴上，扎克伯格和苹果公司的库克与科技领袖一起承诺增加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支出，并强调了他与硅谷日益加深的关系。川普在开幕词中谈到了科技公司的一个主要担忧，确保有足够的能源来满足人工智能热潮背后的数据中心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川普说，我们在电力容量、获取电力和许可证方面为你们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我们领先中国很多，真的非常非常多。扎克伯格告诉川普，这里所有的公司都在建设，都在进行巨额投资，以建设数据中心和基础设施，为下一波创新提供动力。川普追问，那你们打算投资多少呢？扎克伯格表示，到2028年至少6000亿美元。川普说，这可真不少。苹果公司上个月承诺向美国国内制造业额外投资1000亿美元，总额达到6000亿美元。库克感谢川普，他说，因为我们能够进行重大投资奠定了基调。川普表示，库克的投资承诺将有助于苹果免受美国政府计划征收半导体进口关税的影响。川普说，蒂姆·库克的状况会非常好。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目前硅谷啊，有头有面的公司的投资都是以千亿为单位的，包括谷歌，但是有一个很奇的现象，这么巨大的投资没有增加新的人员的招聘，所以它可能就会带来啊外界一些质疑，是真的在投资，还是这些投资对就业促进的影响很小。 LT 判断呢，可能两个方面因素都有，更可能呢是投资的强度还在初期阶段。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与中概股有关。美国人呢，他总是要吃亏，吃到麻木以后，他们才会想办法从制度上去改变，去遏制。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的标题是，纳斯达克逆收紧中概股上市规则，以防范拉高出货的骗局。纳斯达克正寻求收紧对中国小型股上市规则。先前华尔街资深人士和投资保护倡导者批评这类上市公司已成为欺诈和操纵的温床。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交易所运营商提出一项新规，要求主要在中国运营的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中至少筹集 2500万美元才能在纳斯达克上市。纳斯达克还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调整，其中包括未来上市的最低流通股市值要求提高到1500万美元，以及对不再符合上市标准的公司加快退市流程。这些调整需要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中国公司在纳斯达克进行 IPO， 每家公司的募资额都不超过1500万，其中许多股票都曾大幅上涨，随后又暴跌。纳斯达克表示，一项评估发现了与潜在的拉高出货骗局相关的新型模式，这种骗局中与大股东有关联的推手向新投资者吹捧一只股票，推高其价格，然后内部人士突然抛售，让这些投资者蒙受了损失。该交易所运营商表示，自2022年8月以来，其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或华尔街自律监管机构美国金融业监管局的案件中，70%涉及中国公司的交易，而这类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中占比不到10%。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这种啊总是打擦边球或者利用规则的漏洞去做一些非法的勾当，这个是美国股市的一大公害。因为之前嘛，这种欺骗性的上市被华尔街掩盖，因为真正的操盘手啊不是这些公司，中国公司是华尔街帮他们欺骗的。随着华尔街与中共关系的恶化，或者某种程度上开始脱钩，这个事儿才让纳斯达克重视起来。之前纳斯达克坦率来讲也是在这个骗局当中的他们获利的一方，所以随着华尔街在中国的利益越来越少，美国的监管机构啊才开始认真对待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的欺诈问题。所以这个新闻本身也能折射出来美国相关机构特别是管理机构的一些不堪，不完全责任了，责任不完全是中国这些骗子。就像中国的这个电诈员与中国的警方、中国的监管者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微妙的，否则的话他不可能这么猖狂。第六条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中国不高兴的外交新闻。第一呢，是川普要欧洲对中国经济施压，中国外交部称坚决反对。面对俄乌战争持续，白宫官员透露，川普政府对欧洲领导人称必须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对中国经济施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回应说，我们坚决反对动辄拿中国说事，坚决反对对中方施压所谓的经济压力。郭家坤还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贯秉持公正客观立场，中国不是这场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那么郭家坤今天这个评论呢就非常苍白，因为在全世界瞩目下，普京在中国的头条持续了整整4天，所以阅兵阅得很高兴，带来的这些影响你也得买单呢。第二个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墨西哥考虑对中国增加关税，中国外交部坚决反对。这又是反对。对于墨西哥总统薛恩鲍姆表示考虑对没有与墨西哥签订贸易协定的国家加征关税，包括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回应，坚决反对在他人胁迫下以各种名目对华设限，损害中方正当权利。郭家坤说，中墨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合作成果，惠及彼此人民，中方始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墨西哥要征中国的税，中共除了反对以外呢，还指出墨西哥要受他人所迫，这个还是很家长里短的。你这么说墨西哥总统的话，可能会加快墨西哥总统啊制定征收中国的关税。第三个呢，是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对欧洲猪肉征收最高62%的初始关税。中国对欧盟进口的猪肉征收初步关税，此举将扰乱全球最大的猪肉供应国之一的出口，并进一步加剧布鲁塞尔和北京的贸易紧张关系。那么中国商务部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呢，解释他们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其国内产业遭受了实质性的损害，就欧洲进口啊损害了中国的养猪业。那么彭博社认为呢，中国今天宣布的这个对欧洲的这个猪肉惩罚性的关税，主要还是对欧盟啊限制中国电动车进口的一种报复，或者叫反制措施。所以从这个新闻你能看到中欧的关系啊也还在进一步恶化。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这个报道啊很值得大家玩味的，中国人呢、啊、真是聪明。报道标题是消息人士称 北京字节跳动的芯片设计人员突然发现他们要向新加坡的公司报告。三位知情人士称，中国科技巨头北京字节跳动的芯片设计人员上周意外发现他们已经隶属于一家新加坡的子公司。两位知情人士称，员工在被转移到公司内部信息平台的一个新群组时发现了这一情况，让芯片设计人员汇报到新加坡部门，可能有助于字节跳动在寻求获取半导体技术时应对中美紧张局势。自2023年底以来，美国法规禁止中国大陆公司使用台湾台积电先进产品。北京字节跳动在中国以外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 TikTok 的所有者。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人呢，研究啊怎么去找漏洞，怎么去在规则以外获取更大的利益，这个是有传统的。你包括邓小平时代，中国上下信奉的打擦边球，所谓打擦边球，它就是为了获得比别人更好的政策环境，有更大的竞争优势。但是北京字节跳动这个举措，它为什么体现中国人的聪明呢？它几乎可以完全突破美国的限制，因为你美国对中国的科技产品、科技技术的封锁只是针对中国，它没有针对新加坡。那好了，那我就把番号一改，北京字节跳动在北京工作、上海工作这些成建制、成组织的，我把它变成新加坡的公司。变新加坡的公司，你这种高档芯片你就不能限制我了，我新加坡用啊，新加坡的公司啊，我什么时候从新加坡弄到北京你很难查。即使是我不弄到北京，我把我的人派到新加坡去弄，也能够用英伟达最先进芯片。而且呢，操作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北京这些人呢，你注册身份变成新加坡公司的人就完了。那么新加坡这个公司呢，还是北京字节跳动的一部分。那么相信美国去调查呢，又会出现周受资那样的状况。哎，我这新加坡公司的股东是新加坡人，老板新加坡人，什么什么都跟中国无关。所以这个新闻能够提示美国的监管当局啊，与中国在竞争或者在遏制过程当中，对中国企业这种聪明呢，打引号的，可能还需要特殊研究。至少我们从之前纳斯达克那个新闻来看，就美国遏制这样一种啊欺骗性的绕过规则的行为，他们反应第一是慢，第二呢，他们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啊应对的策略，因为整个西方都是非常强调证据的。那么中国人这样一种聪明的话，他就是粉碎你的证据，就是让你找不到证据。所以路透社把这个新闻爆出来，它取决于美国人有多重视。因为在美国执法体系里面，它有一种什么样消极现象呢？你反正是你字面上你没有违规，那就是没违规。你至于说你背后有什么，那你谁主张谁举证？没有人来起诉，没有人来指责这个事儿，那就是正当的，那就是应该把先进的芯片、先进的技术给人家。所以这个新闻呢，它很难让你去推导一个结论，美国会怎么样？相反，它会提示美国在限制、遏制中国的高技术获得方面呢，难度是非常大的。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今天全球其他的财经媒体都援引了路透社这个消息源。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前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涉贪被查。那么这个事儿轰动了国际财经舆论，但是这个消息呢， LT 关注在 X 平台上，就中国网民呢已经在一个星期以前就透露了。所以 LT 也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啊 X 平台的中文舆论呢，有关中国的一些消息啊非常快，而且很准，以至于啊一些国际主流的媒体之前瞧不起中国这些自媒体的，现在都很认真对待中国自媒体透露的一些信息了。当然能够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仅靠中国自媒体的信息源还是不够的，它需要这些国际大媒体的确认认证以后再进一步做政治新闻的发布，这种影响力会更大。所以网友们不要吝啬，特别中国的网友不要吝啬在 X 平台上发布一些消息，会被世界看到的。你看这个易会满这个事儿，它就体现了中国自媒体的遥遥领先。路透社报道这样描述的，知情人士称，前中国证监会易会满因涉嫌贪腐，上周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易会满主政五年期间，中国的股市表现不佳，他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引发市场的乱象。去年二月被免职，其后转任中国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交媒体近日盛传易会满被带走调查， 网络出现大量的评论他攻过的文章，今天甚至热传一份假的官方通报。不过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的官网还未通报他被调查的信息。公开资料显示，61岁的易会满，浙江温州苍南人，1984年毕业于浙江财政银行学校。1985年1月，易会满进入工商银行杭州分行，其后在工行工作长达34年，从基层一路往上爬。2013年5月升任工行行长。2019年1月，易会满被任命为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的党委书记、主席。他刚上任，形容自己新职位像是一个火山口，因为股市确实牵动亿万投资者的心。2019年1月26日至4月9日，中国 A 股一度大涨，上证综合指数从2600点升至3288点，涨幅高达 24.52%。 不过好景不长，由于中美贸易战，上证指数2019年5月跌破3000点大关。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在中国，它形成一个规律，你说任何高官被调查被抓，人们都相信，很容易相信。你比如说在之前流传了一个月，就中国的前建行的行长、前山东省长、前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被盛传说被抓。那么中国的网络舆论、海外的舆论呢，大部分取信这样一个传言。那么一直到这次阅兵，中国的官方呢才让郭树清呢有一个曝光，就保平安，证明没有被抓。所以这个现象啊，它还是反映了中国民间并不相信所谓的腐败已经根除，大部分的腐败官员还是漏网了，就抓的还是少部分，就人们笃信郭树清呢肯定是有腐败的。那么 LT 也赞成这个判断，因为你从人性角度来讲，你像这些人担任银行的时候都经历了中国的高速发展期，房地产高速发展期，你只要能带着来款，你就能去弄一些项目，就能发大财。而作为国有银行，贷给谁不是贷啊？我贷款贷给你了，你就要发大财，我也可以不贷给你。那么这些自由裁量权，它当然会形成市场的定价。所以所有的这些银行都抓进去，行长啊，没有一个会被冤枉的。就像中国所有的交通厅长被抓，没有一个冤枉的，因为他就是个买方啊，他要修路修桥，他决定让谁干，谁就能发一大笔财。那么他这个自由裁量权当然会有市场定价，当然会有资本去追逐他这样一个决策。所以说这种信息呢，它不是谣言，它只是最终习主席愿不愿意办的事，传谁腐败都有人相信，它最终取决于这种选择性抓阄，可能也是靠习主席做梦，梦着谁谁倒霉。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易会满这个事儿啊，民间已经流传很久，甚至各种腐败的事例以及相关的一些窝案的关联，这个在中国财经界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就拖到现在才来处理这个易会满，他给民间呢并没有传递一些积极的信息，相反很消极的在中国民间的形成一种舆论，就实在保不住了，或者实在熬不下去了才把它扔下来，所以没有人感到意外。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讽刺的呢是，易会满目前呢还是中共20届的中央委员，中央委员就100多人，你看不停的有人在犯事，国防部长们的外交部长啊，所以中国的高层的贪腐问题啊根本就没有得到遏制。最后我们再来分享路透社今天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报道，标题是习近平展现了完全掌控。就这一次啊，上合峰会再加上九三大阅兵，习近平呢他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被持续关注。那么这种啊大型的演出结束以后，他就会带来一些反思，他就会有些舆论的发酵。那么昨天有网友分享，华尔街日报认为呢，就有一个有价值的信息，就上演这么几天，所谓有价值的信息呢，它粉碎了美国的所谓的反向尼克松的战略，不存在。普京与习近平的关系啊，没有得到美国的牵制，反而他们的关系更好了，所以要放弃这种反向尼克松，不要讲那种故事了，美国人不要自欺欺人。这个是华尔街日报认为啊，这次阅兵秀给美国带来的有价值的信息。那么今天路透社呢，他在分析这场空前的阅兵秀在中国国内有什么反响，就他重点研究啊对习近平的影响，或者习近平对中国的影响。路透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他首先回顾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组织了第一次阅兵式， 纪念二战结束，他将两位前任安排在他的旁边，以示尊重和领导地位的延续。这是2015年他展现给舆论的。十年过去了，习近平史无前例的连任第三任中国国家主席，消除了国内反对派的势力。在九三大阅兵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与习近平并肩而立，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穿插在海外嘉宾中。你看他首先就来对比这个，也是网友们呢这两天呢议论的焦点。就习近平第一次阅兵的时候呢，他脑子里边呢，或者他还顾及啊，哎呀，还有中共的其他的领导人、其他的势力，除了江泽民、胡锦涛站他身边以外，李克强等等现任的中国领导也都在一种显著的位置上。但十年以后，老领导该死的死，该绑出去的绑架，嫁出去嫁出去了。那么他展现给中国国内的呢，就是目空一切、目中无人了。中国只有一个习近平，就中国的领导啊，没有什么领导团体了，没有领导集体了，就我习近平一个人，就是中国了。那么给国际上的感官呢，是普京和金正恩与习近平三人组在一起，就邪恶轴心三人帮。路透社他更注重了对中国国内的影响，就是习近平他眼里不再有中共的其他的高级官员了，没有什么影响，那都跟人民群众一样，没赶下天安门城楼就不错了。习近平展现出的外交影响力、毅力和地缘政治的野心，有助于平息一些中国观察人士对这位72岁的国家主席的活力的担忧。这种担忧与他偶尔缺席以及目前尚不清楚的继任计划有关。专家们表示，这也有助于转移国内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注意力。当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广场主席台时，长寿问题是他们关心的话题。习近平和普京在麦克风前热烈讨论器官移植以及人类寿命可达150岁的可能性。纽约智库亚洲协会的尼尔·托马斯表示，习近平在阅兵仪式过程中的表现表明他仍然完全掌控共产党的精英政治。习近平无法像前任那样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同样的合法性，因此转向民族主义试图弥补。托马斯说，这一转移人们对经济挑战注意力的方式，并让国民以身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尽管从每天经历失业、房价下跌、工资停滞中很难感受到这种自豪感。哎，你看他这段描述就很有意思，就习近平搞不定经济，搞不定人们对房地产危机、对失业的苦恼，哎，让你们看看军队的整齐划一的这种啊团体操的表演，从此来找到自豪感，可以冲抵那些现实给中国人带来的一些苦恼懊恼。他接着描述，习近平通过时尚选择凸显他的资深政治家形象，他身穿毛泽东风格的灰色服装，与他灰白的头发相配，与其他领导人黑色西装以及他自己十年前的黑色服装形成鲜明对比。他的副手国务院总理其在国内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弱，他被安排到与马来西亚和乌兹别克领导人进行相对较小的会晤，与金正恩、莫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高调会晤则落到蔡奇身上，他是习近平的办公室主任。你看李强的戏份啊，还不如习近平的大秘。那这个路透社他很有意思，他观察了这一点。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我们分享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拘留一名男子因其发表有关习近平阅兵的诽谤言论，诽谤打了个引号。中国警方拘留一名男子，这凸显了执政的共产党对异议的不容忍。湖北省襄阳市警方周四发布声明称，这名47岁的男子在网络上发表诽谤、中伤他人的言论。警方表示，这名未透露全名的男子承认自己亵渎国家、伤害民族感情。那么这个人说了一句什么话就被逮捕了呢？中国网民呢也很有意思，人家很快把这个原委啊，包括这个人他也很有意思，他也出示了一些原始的证据。他呢是在一个叫凯迪拉克用户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面呢都在议论阅兵，他呢就写了一句话，说啥年代了还在搞这些鸡鸡玩意儿。当然他不是用的那个英文的鸡鸡那个表示，用中国那种很俗的话表达的，就说什么年代了怎么还在搞这样一些旧把式，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然后就被定性为发表诽谤、中伤他人的言论，而且亵渎国家、伤害民族感情。所以中国的民族感情你看也就这么一个价值、这么一个分量。 第三个相关的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普京与习近平三日出席阅兵时，现场麦克风意外录下两人讨论气管移植、长生不老，这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兴趣。就中国网民在微信搜索150岁，这个搜索量三日呢出现异常飙升，有3,368,513次搜索量。就看来啊，这个消息封锁没封锁住，就中国网民呢对于习主席这个150岁，这个追求150岁这个事儿还是很感兴趣。但是呢，中国官方呢也以最严厉的管制对讨论150岁这个话题的中国网民进行了最严厉的处罚，一般都是直接消耗。LT 也注意到，中国网络流传一个网民的感叹，这引发了共鸣。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太震惊了，一开始还以为是人工智能合成的，他要是活到150岁，那真得无间地狱了。所以这个事儿啊，在中国国内还在进一步发酵，就花了300多亿弄的这个大阅兵，最后被习主席这个150岁啊给弄得成个负面的政治事件了，这个代价还是大了一点。当然习主席也有的是钱。第四个大阅兵在中国国内的发酵的相关信息，是中国的著名的历史学家，之前是上海复旦的，后来去了清华大学，这个冯伟教授，他发了个微博，他的微博呢，他转发了观察者网的一篇文章。这个历史学家呢，他写了一段这样的评论：世界现当代史这门课我教了30多年，我看到打败法西斯不是英美，而是中国和苏联，就这种文章啊，或这种舆论，我暗自庆幸，幸亏光荣退休了，要不然这个历史还怎么讲呢？那么观察者网呢，被这个冯教授转发的这个微博呢，他是发了他们刊登的文章，他还形成热门话题，热门话题的标注是打败法西斯不是英美，而是中国和苏联。他文章的核心内容呢，是当西方列强盘算着他们的经济利益时，苏联和中国人民却付出了血的代价，打败法西斯的不是英美资本，而是社会主义领导与人民的英勇，源自莫斯科与延安的卓越战略，来自拒绝屈服的工农群众坚不可摧的韧性，以及那拯救人类免于奴役的巨大牺牲。就这个历史学教授气得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只能够庆幸退休。他所谓的庆幸退休呢，是我不需要再按照这个新的剧本讲历史了，因为你不退休的话，就得按人家习主席这个新编历史来讲。打赢抗日战争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他已经不满足中流砥柱了，就没国民党什么事了，而且也没有啊美国啊西方国家什么事了，那都是我们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打赢了二战。这个冯伟啊，他这么感叹呢，他还不是完全是一种开玩笑，还真是这样。你以后你不按习主席的新编历史去讲，你这个教授会被学生举报的，你被学生举报了，身败名裂不说，你那个退休资格退休金都拿不到了。所以冯教授这种庆幸呢，他不完全是调侃，所以你能感受到中共的无耻，习主席的无耻。那么对于大阅兵在中国国内发酵的四个最新的信息， LT 只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也许对大阅兵的理解，这种发酵啊，可能会是两个极端。在一些网民当中呢，还在沉浸在啊机器人似的那样一种啊超现实的军人整齐的步伐、整齐的编队，这个很魔幻。LT 看的也很震惊，你想象不出来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弄出这样的阅兵。从军人的这种步伐的一致、训练有素来讲，他的确是啊叹为观止。但是从这样一种机器人式的这种训练，能不能一下就跳跃到民族自豪感，甚至跳跃到君临天下，跳跃到这个实现了弯道超车，这个可能争论就会比较大了。就有些中国民众会有这样的结论，但是呢，有一些未必有这种结论。就这是一种发酵，这种震撼的阅兵秀啊，的确震惊各方。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发酵呢，就是这种劳民伤财的必要性，以及这种阅兵给习主席带来的幻觉的危害性。因为这种幻觉确实让习近平的自信呢又再次爆棚。但是阅兵毕竟是一种阅兵，就整齐划一与现代战争，大家观摩的乌克兰战争也好，加沙战争也好，甚至是柬埔寨泰国冲突也好，没有一场战争呢你会看到整齐划一的这样一种作用。所以既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花这么多钱，显然这种舆论会持续发酵的。但是今年的阅兵又偏偏不巧，就习主席又弄了一个150岁的梗，让这种质疑的舆论呢就扩大了。这150岁 换器官，这个不光是反贼在议论呢，这个正能量网友也会对这个事好奇的。所以 LT 认为呢，参加阅兵的这些军人也好，演员也好，文工团也好，没有弄砸自己的任务，他们出色的完成了这次阅兵的表演。但习主席呢，弄砸了这个阅兵，他这个长生不老啊，换器官这个成为国际舆论评论评价这次阅兵最核心的话题了，完全被习主席带偏了。这个不是人家找茬，这是习主席啊他亲自的一种引导，舆论的引导。所以 LT 认为，你从这四个方面的信息，你根本得不出来那个结论，习主席完全掌控。他所谓完全掌控，他能够把人家说一句话把人家抓起来，给人家扣一些罪名，但是他掌控不了中国民间对150岁的议论，他掌控不了人们对这种劳民伤财的不满，他更掌控不了国际舆论对150岁换器官的一种啊鄙视声讨。所以有关这次大阅兵在中国国内在国际舆论当中的影响还会进一步发酵。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